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7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换人，由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接任。原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最近几个星期日益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排挤，本周更是被新任白宫通讯主任公开称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告诉记者说，总统和普里巴斯大约2个星期前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普里巴斯辞职之后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总统希望改变方向。普里巴斯说，现在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好时机。他说，我觉得这是白宫目前所需要的。普里巴斯告诉记者，他实际上在星期四就向总统提交了辞呈，但是直到星期五才公诸于众。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凯利星期五说，他被邀请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深感荣幸。美国和韩国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提出批评之后，中国也对朝鲜此举表示谴责。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试射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美韩军方联合演习向韩国领海发射导弹，对朝鲜星期五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作出直接回应。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演习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大约5点半开始。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称，朝鲜的导弹试射是鲁莽危险的行动，会使朝鲜进一步受到孤立。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国会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准备签署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总统已经审阅了法案的最新的版本。这份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广泛的产业实施更多的制裁，并且授权国会阻止总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川普政府曾经反对新的制裁，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已经对制裁做出回应，矛头直接指向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团队。莫斯科表示，华盛顿必须在9月1号以前将驻俄各使领馆的外交和技术人员减少到455人。据说俄罗斯派驻美国的外交和技术人员就是这个数目。目前还不清楚会有多少美国驻俄人员受到影响，估计会有数百人。除了减少外交人员之外，俄罗斯还表示将阻止美国大使馆的人员进入在莫斯科的几座仓库，以及在塞雷布里亚尼波尔的一个休假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纽约州长岛苏福克郡承诺，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帮派手中解放出来。川普讲话的地方就是15名臭名昭著的 MS-13 帮派成员上个星期因涉嫌谋杀被逮捕的地方。川普向一群执法部门的警员发表讲话时呼吁美国国会批准一项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增加10000名警员的拨款，以铲除犯罪集团。美英法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最近发射运载火箭的行为。声明说，伊朗开发弹道导弹的项目给该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声明说，我们呼吁伊朗不要再从事更多弹道导弹发射和相关行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召集的充满争议的制宪会议选举前夕，只有极少数人违反禁令上街抗议示威。一些抗议示威者冒雨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主要街道设置路障，警察向他们释放催泪弹。反对派原本希望能像禁令下达之前那样吸引大批人群参加示威游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安邦万达到海航，资本权贵19大前纷纷被敲打，原因何在？中国当局限制外国影视，年轻世代如何填补空白？最近一段时间，安邦、万达、乐视、复星、海航等多家高调在海外投资和扩展的商业巨头纷纷陷入不同程度的麻烦，或是掌舵人被当局调查，或是被官媒点名批评，或是业务受到追查和限制。商界大佬和红色权贵利益交织，过去在政治保护伞下尽享优势，现在为何被敲打？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人也在新泽西的时局分析人士恒河先生，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首先我想请方斌先生，您首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从安邦、万达、复星、海航、乐视，最近的很多这个商界巨头啊，都被这个政府敲打或者清查。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巨头都陷于什么样的麻烦？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他们现在从这个当局这一波的这个遏制，这个给他们继续贷款到海外扩张，这个来看呢，就是他们已经。这个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有银行这个借贷了太多太多的钱，可以说这种额度都是百亿上千亿这样的资产到海外，尤其是在美国，像这个海航啊，像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呀，都是一致，或者是吴晓辉的这个安邦啊，一致就是20亿买下华尔道夫酒店，一致就是35亿买下这个传奇影业。那么这些个行为现在就是被当局认为说他们这个是。这个对中国的金融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危机这个带来影响，所以呢要对他们进行这个整肃。那么有观察认为说，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控制，因为这些钱流到了海外以后，不知道他们将来能不能回来。
对，所以就是要控制这个资本外流。好，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些公司呢之所以在反腐这一段时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扩张呢是在反腐开始以后，特别成几十倍几百倍的这个扩张的话，可能跟他们的背景有直接关系，就是说这是在整个这一波反腐过程当中没有触及到的，就是直接有非常强硬的现任当局的后台的这些公司，就是说这些公司呢，不管是表面上国营的像海航，其实呢因为它的股权关系都非常复杂，
对，
所以真实的持有者呢往往不容易露出来，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白手套，所以动到这一批人呢，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共的这个现在目前的经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好的，再听听冯胜平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中国现在呢，所谓的权力和资本之间，它正在进行一次非常本质性的一种分化。就中国最早的时候，就当资本兴起的时候呢，上个世纪末，那个时候权力和资本呢。走得非常近，就如果说在西方就所谓的资本的原罪是残酷剥削工人的话，他中国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是什么钱权勾结，走的这条路。那么现在呢，随着权力的集中袭上来以后，这将近5年和资本的壮大呢，他们双方都有一个分离的趋势，就资本呢寻求自尊，他不想永远做权力的就是附属吧，而权力呢，他现在呢在开始要自治，所以呢要跟资本呢就是比如说清除白手套啊，就是清除很多人，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相对于当时的那种钱权勾结来说呢，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更健康的关系。因为以前的那种呢关系，就钱权勾结这个游戏，上个世纪开始是一群最主要是香港商人、港台商人吧，到大陆呢带着大陆的基层政府在玩这个游戏，中央政府并没有介入，以后呢越演越烈，一路就玩到了中央，就玩出了一些像肖建华呀、像郭文贵啊、像吴晓辉这样一批金融大鳄。金融大鳄呢游走于中南海和上海之间，就是资金成万倍甚至十万倍的增长，实际上呢现在已经对政府呢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威胁。所以政府也想跟这种切割， 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好的，我想我们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那么我们知道海外的这些主流媒体呢，一般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呢，是中国这些商界的巨头，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太巨大，到了没有人能够监管的地步，那么就可能给中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就是他们一有动作，可能给金融体系或者经济体系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因此习近平呢必须要整肃他们。我想听听方斌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商界巨头这个概念可能是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在这个全国金融会议之后那篇重头文章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是有混淆之嫌。因为当今中国就是一家大公司，一切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政治局常委就是董事会，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商界巨头。那么人民日报的文章当然不是指这些人，甚至都不是指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因此应该改称说是私营企业的巨头，像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
对，
那么私营巨头说他们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到无人能监管的地步，我觉得这也是很可笑的。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都没有这种实力，否则你怎么解释肖建华被从香港抓回去，吴晓辉就是做了邓小平的外孙女婿也要进去呢？那用龚贵爆料的话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连小三儿都不如。中国的这个私营巨头实际上在政治上就是一个侏儒，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寻求跟政治权贵的结合呢？但是也有例外，海航就是例外，他居然可以在最高当局下令遏制贷款到海外扩张的这种运动式的这种形式下，把30%价值180亿美元的资产说挪就挪到了美国一家所谓的慈善机构。所以私营巨头有没有实力要看他们的背后有多强大的这个靠山。他们的经济实力是不是巨大呢？到无人能监管的地步呢？也没有。他们资产如果说政治上有需要的话，说冻结就可以被冻结的，那么那个这个在纽约爆料的这个龚贵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例子。
对，好的。那么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分析，既然刚才方明先生说的还是看你背后的这个政治靠山有多么牢靠哈，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比如像万达或者是安邦这样的公司的当初都有人认为他们的靠山是非常牢固，那么这些人是肯定是有一个强大的保护伞，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些保护伞没有作用了呢？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
我想这是一个博弈的结果，就是从中共这个政治当局来说的话呢，就从政治方面来说的话，中共它是需要这些商业巨头的，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些私营的它背后呢，其实也是中共的这个权力阶层，那些私营公司其实都是他们的白手套，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呢，它有一个就是这个统治中国的权贵阶层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和中共的整体利益。这两者在很多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有的时候也并不一致。像现在就可能走向不太一致的情况下呢，那么以保中共的这个政权，就是说他整肃，不整肃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整肃也不行，也会有其他风险，说两者都有风险。这就是看他们就是中共的统治，直接统治危机和他的这些这个每个个人这个权力集团的利益之间的这个矛盾，现在可能是到了比较突出的程度了，和以前的矛盾的这个方向有点转变了。
好的，冯人民先生，我们知道，当然海外的中文媒体不是西方主流媒体，而是中文媒体呢，很多也是把这些大佬和这个商界巨头被整肃呢，和这个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挂钩。那么您认为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当然有联系了，因为十九大之前，中国的那个，可以说是钱权勾结这个游戏呢，可以说玩到顶了。但是在这几年上来呢，就是习上来以后一直在朝这方面在清除。就中国的整个资本结构或者社会结构，打个比方可以这样说，就是实际上呢，中国股市上就四种人：散户、庄家、财阀和造家人这四种人。散户呢，就看 K 线图炒股票，你都知道。庄家呢做庄，财阀呢做局，造家人通吃。所谓的财阀就是说资本呢在百亿以上。现在中国亿万富翁有15万人，就百亿以上才称得上财阀。但那四种的关系是什么呢？就你凡是有看不懂的图，那后面呢一定有庄家在做庄，把你吃尽了。凡是有看不懂的庄，连庄家都血本无归了，那后面一定有财阀在做局。凡是有看不懂的财阀的故事， 比如说王健林卖股了，那个肖建华回国过年了，郭广昌呢失踪了，就这一类的故事，那后面呢一定是有中南海的人呢又在，就是所以造价人吧，又在中南海谈心，又谈出什么新结果了。这就是现代的一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中国股市、中国政商两界的几个基本人物，有点像是一个新的清明上河图一样的。就说讲中国政治，如果不知道这四种人和四种人的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头绪。而在这个中间呢，就财阀和造价人的关系呢最为微妙。实际上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是走在一起的，不在一起他走不了这么大，因为中国的罪就是这个权钱勾结。但走到今天呢，我刚才说了，权力呢它受到约束了，受到自治，要切割，至少中央这几年在这样干。而资本呢长到一定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一直当孙子，所以当有人说呢说资本就是坐台小姐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没有认识到资本的本质。资本是天生自由的，在真正的，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权，率土之滨呢莫非王臣。在真正专制制度下是没有资本的，没有资本生长的空间，皇帝欲取欲夺，你就是富可敌国，你是沈万三、邓通、胡雪岩或者和珅，一夜之间叫你家破人亡。
对，
但是今天在中国，这些金融大鳄也好，就是民营企业家也好，就资本的普遍的存在，已经说明了中国的皇权社会呢已经解体，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了。
好的，
资本博弈会有一个非常新的局面出现。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红色权贵和这个资本权贵之间的博弈。但是我想还是回到从新闻时事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中国不到两个星期前结束的这个全国金融会议，很多人其实从当时那个会议呢就看到了整个中国可能整肃金融界和商界的这一些端倪。我想听听方斌先生从新闻角度来看，当时您从那次会议看到了什么，实际上后来慢慢的后续的有一些分析。
全国金融会议呢，据报道说呢是五年开一次。那么这一次的最跟往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习近平亲自主持这个出席讲话。那么过去都是国务院总理，那么强调这个金融安全的这个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这一次会议的这个意图，可能还是从人民日报的那篇这个
灰犀牛讲
灰犀牛的这个文章。来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把矛头对准了，虽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我认为并不是最大的问题的私营巨头，拿他们先来开刀。那么私营巨头的跨国集团在海外的这种收购狂潮当中是不是问题？当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巨大的问题。那四家巨头两年内要花500多亿来收购，那么现在要急刹车。但是我认为说的最大的危险其实不是在他们，危险是出在中国经济本身和领导中国经济的当局本身。那纽约这个有一家那个媒体叫市场观察，昨天就刊载了这个投资专家伊万马奇夫的这个文章，他标题就是说中国股市大跌在即。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信贷泡沫危机的第一个阶段，这种情况呢跟这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很相似。当然这也许又是一波新的这个狼来了的这种警告。
对，
但是他列举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经济增长日益放缓，而借贷却越来越加剧。这个图标显示就是两条线，这个经济增长是往下走，从2014年，而这个借贷是往上走，2014年以来这两条线现在分叉是越来越大。那么中国的债务已经是达到了 GDP 的280%，美国呢才180多。那么这篇文章说现在中国就好像一个人完全要靠信用卡赊账来过日子。那么还不光是这样子，那么中国还有影子银行的问题，就是借贷给企业但是没有计入这个资产负债表，有人估计它的规模跟中国的这个 GDP 相当。如果看到这个大背景的话，就可以看出现在对准这个私营巨头重拳出击，只不过是挑一个最容易对付的来做。真正的这个硬骨头现在看起来是啃不动的。
中国自己
那中国巨大的债务40%是由这个中国国有企业占有的，但是尽管亏损， 还是要继续为他们输血。
嗯，好的。那么外面有，当然也有不少的分析认为，就是刚才像方斌先生说的，对这些商业大佬、商业巨头的这个整肃呢，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们把钱移到海外，有的甚至有这个洗钱、为权贵家族洗钱的这个嫌疑。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官商勾结里面，最大的这个获益者其实是最就是这个红色权贵、中国的高层这个领导层的这个权贵家族。那么如果说习近平要动他们的奶酪哈，那么我想听听恒河先生的分析，您是否预见政治上或者经济上会出现对这种整肃的反扑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最高层呢，他会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第一，就是开刀的，就是刚才这个方斌先生说的，开刀的呢是民营企业，那么至少这些人呢，通过各种股权关系啊，是隐藏在背后的，就是说在政治上不会直接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当然说这些人也会反抗，但这种反抗呢，它是属于各个集团的，就是说每个集团它有互相不同的利益，互相不同的，这样的话它会很分散，这种反抗会很分散。那么这个就跟这个反腐是一样的，就是当中共到了自己很危机的时候呢，这个放下内部的派系斗争来保中共，这是第一的，因为不管那个派系怎么样，或者是哪个权贵集团，中共一倒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致的。所以为了挽救中共这个情况呢，可能最终他们会暂时达成一致，当然反扑肯定会有，抗拒肯定也会有，这个是这个免不了，因为中共从建党以来，一直到建政以来，内部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过，这是它的特点之一。
嗯，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反抗或者反扑会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对中共来说的话，它的统治其实还是要靠这个国营企业。那么私营企业最终为什么是被先开刀的？哪怕它是后面有权贵的原因呢，是因为其实中共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其实从来就没有去掉过。
嗯，
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这个概念不会去掉，因为它既然要保证当年掠夺这个地主资本家是合法的，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可以延续到现在，掠夺谁都可能是合法的，所以这是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来自于掠夺，来自于这个对有产者的掠夺，所以如果这个不被否定的话，那么这种事情一直要发生下去。
嗯，好的，冯胜平先生，听听您的分析，您认为政治上或者经济上出现反扑或者是反弹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倒不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现在资本和权力的博弈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道路，就是宪政的道路吧。简单的说呢，我们知道英国的宪政呢是起源于皇权和那个贵族的博弈，成功了，走了800年。美国呢没有皇帝也没贵族，他的博弈宪政呢是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成功了。就在我现在观察呢，我觉得非常可能未来中国的希望或者中国宪政啊，将起源于资本和权力的博弈，现在只是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而已。
嗯，
而资本呢这个现象呢，因为它你看现在整肃的没有任何，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他不会去管，他管的呢都是那些所谓的私营的企业家，到那个万亿之上的这些企业家，所以他现在呢要跟这些权力呢开始一种博弈。由于这种新的关系呢，你会看到这双方是非常的不信任，就是本来如果钱权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呢，过蜜月的时候大家是很清楚的，现在随着双方的脱钩，就是呢就一种新的疑惧就开始了。
嗯，
就资本呢就权力担心资本失控，而资本呢害怕权力通吃，就权力怎么看都觉得资本要造反，而资本呢怎么看呢怎么想呢都觉得那权力会动粗，最后会怎么样。就在权力的眼睛里面呢，资本永远是心存异志，就偷摸不轨，而在资本心中呢，权力呢迟早会旧病复发，再打土豪，再搞共产。
嗯，
好，于是呢就是这种一种双方的这种疑惧就一直在继续，一方呢开金融会议，就是商讨如何对付这金融大鳄，
嗯，
刚方先生讲的，另一方呢赶快就是卖股套现，把资金赶海外转移。其实这双方呢就是一边是疑心，一边呢是资本本身的那种扩张的野心。
嗯，
而且那个资本后面，只要资本后面还是白手套，这个资本就不是真正的资本，它就是权力的延伸。那只要是权力的延伸，那权力它就不会放心，他不知道你后面谁是哪一家的造家人，哪天会夺他的权，
嗯，
他就一定会来找你的麻烦。所以一边是野心，一边是疑心，
嗯，
这两个东西凑在一块儿，最后一定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
对，
但是
好的， 嗯，冯承明先生，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您觉得资本和全国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不信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说到这个商界大佬呢，因为他们和政治权贵的关系哈、千丝万缕，对于政治权贵的运作有相当的了解。那么一旦和政治权贵形成对立呢，可能对政治权贵产生相当大的伤害，甚至对高层的这个政治博弈产生影响。我们知道最近一些比如说爆料等等，也是这个例证。那么我想听听方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习近平整肃这些商界大佬的这个原因之一呢？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整肃商界大佬真正的这个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郭文贵的爆料令他头痛不已，否则也不会在美国之音采访他前几个小时把他列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而且一直到现在，就是一方面他在爆料，另外一方面也对他进行围剿。那么据说这个香港就是从香港把这个肖建华绑架回中国去，这有报道说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震惊了中南海。那么因为这些商界巨头，就像你说的，不少他们跟那个红二代权贵过从甚密，对中国政治的运作就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么在要举行十八大的这个今年，那给当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然是他们会认为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并非这个所有的这个私营巨头他们都能在高层的这个政治博弈当中产生影响力的，这取决于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和他们有没有这个对这个形势看得清楚不清楚。那么有些私营巨头他即便他来到海外，可能也未见得会对中国的政治博弈产生影响。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几位观众的这个问题的评论哈，非常有意思。那么有一位叫做 Kina 省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在网上评论说，他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李嘉诚撤离大陆，他说当初很多人看不明白，过几年之后呢大多数富豪看明白了，可惜晚了。他说中国会越来越左转，这五年抓贪官和异己对手，下一届就会打富豪。这是一位叫 Kina 省的一位观众朋友的评论。还有一位叫This is China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也提到，他说当局对各大巨头公司的打压，同时对资本的严格控制，是典型的反市场经济。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会导致国内的经济危机？同时是否可以认为当局否定了邓小平以来的这个市场的总基调？那么听听恒河先生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基本上就是说呢，中国会走向一个集权的，然后呢反市场经济的一个道路，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的市场经济，尤其像这种最近被敲打的这些很大的私营企业，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其实严格的说可以说是一种权贵经济。他不跟权力，就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原罪就是跟权力勾结，所以你不跟权力勾结的话，你不可能发到这么大，而且你背后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后台的话，作为一般的民营企业的话，不可能一下子从银行贷款上百亿美元到海外去收购。现在你看私人的这个转钱只能在5万人民币，这个相差太大了，所以这个本身不是说打击私人私营经济，这也就是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博弈还没有超出高层权力斗争的这个范围，并不存在真正的这个资本，就是真正的资本啊，我们概念上的自由资本和权力的斗争，现在还基本上局限在这个政治斗争的层面上，只是说有了这个政治斗争所支持的一部分这个金融卷进来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现在。将来怎么发展很难说，但是现在看来的话，你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资本的控制，就是严格的说，中国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要能够自由兑换是一种自由兑换货币的话，那么任何一个私营企业换个几百亿出去，如果这时候控制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本身这个贷款，它的这种海外扩张就是带有权力在里面，这是所以我觉得这不能简单的看成是否定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经济这一部分也从来没有彻底的走向自由经济。
嗯， 好的，我想我们刚才都是从这个比如说经济啊还有就是政治权斗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想从一个大的从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概念政治格局来看，我不知道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那个官商勾结呢就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对于中共的这个公信力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习近平这次对于商界大佬对于商界巨头的这个整肃，是不是一种长远的一个企图，就是说要彻底的切断官商勾结的这个社会现象，来重新恢复中共的这个公信力，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想听听冯胜平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是习现在想做的事儿，就是要切断这个官商勾结这条线。
嗯，
就是因为以前已经走到了呢，就是赵家人和那个财阀已经完全分不清的地步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再往下走的话呢，刚才那个恒河先生讲的博弈，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博弈，就资本和权力的博弈。这所谓的博弈，人类进行了几千年，有两种：零和博弈和双赢博弈。历史上的中国的博弈，世界上很多博弈基本上都零和博弈，就你赢就是我输，最后总集合是零，长远来说没有胜利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走不出这个历史周期王朝循环的原因。而资本现在参加博弈呢，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状况，就什么呢？有了双赢的可能。因为双赢博弈有两个要求，第一是实力相当，第二呢是要共同的底线，就底线一致，而资本刚好符合这两个要求。因为很多力量都博弈过，面对中国这种非常强大的政权，比如底层民众吴凯博弈过，结果呢是而知，维权律师也博弈过，最后是全军覆没，对吧？海外民运也博弈过，博到现在这是个笑话。那么鉴于中国这种集权政治的这种传统，恐怕唯有资本才有这个资格和这个实力去跟那个权力博弈，最后达到对权力的制衡。而现在呢，你看北戴河开会也好，金融会议也好，他商量的就是怎么跟资本的关系。这是也说明从负面证明呢，就资本已经登上舞台了。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博弈，比如说辛亥革命以后，没有资本的那个舞台去博弈，当时呢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先是军阀后是国共，资本力量小的根本就没有上台资格。毛泽东以后呢，就是49年以后又开始呢三反五反整肃资本，又开始到资本最后几近于零，所以那时候更没有资格谈不到资本的博弈。而改革开放阴差阳错，就一不小心资本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成了最大的世界资本的输出国，又有了呢15万亿万富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博弈就开始了。就第一种，就他实力相当，他满足。第二种更重要的是什么？博弈还需要有共同的底线。就资本是天生温和，他不想掀桌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革命，他恐怕比执政党还不喜欢革命。所以资本就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的政治权力碰到了一个呢不想取而代之的对手。所以就说资本满足第二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共同的双赢的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实力要相当，有你一个业余初段和这个专业九段你没法博弈，对吧？你不一个级别。第二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共同底线。那以前的中国的政治力量博弈是没有底线的，双方底线是绝对相反的。比如说在朝的想的永远是千秋万代，在野的呢想的永远是取而代之，对不对？那在朝的这方面呢，就是没有自信，就杯弓蛇影，动辄呢就使用暴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在野的呢推墙沉船，就是唯恐赵家天下不乱，这东西没法博弈的。但资本上台有了这个可能。
冯胜平，您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个双方的博弈哈，那么我想引用一位观众朋友叫 Abner Wang， 那么他里面提到，他说没有民主和法治，政商勾结呢是必然的，不是哪个党派教的，甚至不是哪个国家的特色，他说全世界呢都是这样。他说西方政商勾结少是因为西方的民主法治健全。好的，那么要说到习近平希望根除这个官商勾结的现象，光是整肃这个商界是不是足够呢？我想最后请方斌先生恒河先生分别来评论一下，那么每人有45秒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博弈的平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要有一个健全的法治。如果有了这独立的司法，这些环境如果不具备的话，这个资本跟权力的博弈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最终一定是权力赢。就像那个邓玉文的文章所说的，那我想习近平也许是要想要结束这种现象。我们看到4年前18届三中全会的60条改革措施，让市场成为这个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但4年来实际情况走的是相反的道路，继续靠放贷刺激经济增长，现在还要继续的做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期待这个资本跟权力能够这个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博弈呢？
嗯，好的，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中国的资本到目前为止是依附于权力的，它没有独立出权力的范围之内。而在主要的民主国家呢，它实际上这种监管是很成熟，它有制度上的，有独立的司法，有完善的政府监督，有自由媒体监督，这些在中国都不存在。所以这个博弈，所谓资本的博弈呢，到目前为止至少它不具备任何条件，因为选票可以保证政府的权力，没有办法寻租。这一套呢，整个刚才说的能够保证真正有平等竞争机会的呢，这一套正好是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最大威胁。因此中共不可能让这些资本能够独立出来，从权力独立出来和他进行博弈的这个条件存在。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套，就是能够使资本参加政权博弈的这个威胁，对中共来说比官商勾结的威胁要大很多。
嗯，好的，冯胜平先生，最后也给你45秒钟时间，您就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认为现在在中国能跟共产党能跟现在这个政权博弈的最强大的力量就是资本。这个刚我也说了，从现在政府为什么开这些会议，为什么他们主要针对是对象也可以反着推出来，因为包括郭文贵的爆料，就他引起了巨大的社会的反响。实际上呢，他走到纽约做这些事儿，你可以就看到现在大家呢是一场完全一个新的模式，一场新的一个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双方争夺的不是地盘，而是人心；不是政权，是话语权。就这不是农民起义，这资本起义。就郭文贵的爆料呢，这个反响我可以断言，中国15万亿万富翁都在看他的东西，因为跟他们自己的命运呢息息相关。就作为改革的开放者，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呢，资本不想推翻政权，但凡有一线机会，他们肯定是想合作的。他们没有革命的欲望，厌恶任何颜色的革命。然而他们更害怕的呢是权力的任性。就作为资本的代表，没有人比他们更期待宪政，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宪政的最强大的博弈对手。
嗯，
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呢？就在理想的状态下，但是实际上资本和权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的共同敌人呢是来自左右两方的民粹。然而权力的死穴呢是任性，资本的呢弱点呢是贪婪，任性使人愚蠢，贪婪呢降低智商。这两个东西一旦就是降低智商以后，资本和权力一旦反目，那权力呢就肯定会利用左翼的民粹来压制资本，就像薄熙来时期的重庆。而资本呢一定会联合右翼的民粹来反抗权力，就像过去20年的中国，今天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
实际上呢有希望博弈出来的。
好的，非常谢谢您，冯胜平先生。好，有关这个中共呢，为什么在19大之前清理这个资本权贵和商界巨头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最近一段时间，喜爱外国影视作品的中国用户呢，发现年轻人喜欢的 A 站和 B 站上外国影视作品被下架的情况十分严重。那么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呢，政府之手越来越多的伸向娱乐领域，连报道名人绯闻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关闭，理由是他们传播低俗内容。当局对娱乐空间的管控越来越严厉，是否超越了公权力应有的边界？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毕业生孙林远女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赵新树先生，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也是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四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想首先请人在香港，从香港参加我们节目的赵新树教授来评论一下这个趋势。
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网络管制的过程中间啊，这个政府的这个势力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之后呢，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当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博弈之前，就比如说十九大马上就来了。我们以前已经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一个大会之前，这个对媒体对舆论的管控会增强，其中有一部分呢是真的为了要加强控制，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下级担心出事儿，担心被上级怪罪，担心自己遭遇危险，尤其就是说这个宁愿管得紧一点，不会出错。这是一种情况，是政治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因为就像上一节这个讨论中间提到的，这个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太接近了， 很多媒体它有商业上的这个需求来打击这个竞争对手，
嗯，
而竞争对手中间政治力量最弱的那就是外国的内容，所以呢它可以高举这个内容不健康了，这个防止外国的这个影响了，敌对势力的影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间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实际上是伤害这个是来这个削弱这个竞争对手，为自己创造这个更多的这个利益。
嗯，
这两种因素都有，而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会经常的存在，但是是说会不会进一步的再增强，那就需要考虑另第三个力量，那就是这个技术的力量在不断的增强。实际上刚才您先提到，就是说这个空白怎么填补，我不认为现在这些做法造成了一个空白，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真正有兴趣要看外国内容的，甚至有针对性的去看某一个具体的外国内容的这个这些用户，这些年轻人，他还是有办法的。VPN 也就是这个翻墙软件的这个控制，并没有做到100%的做到使人这个拿不到他们想要看的内容，所以这些打压最后只是减少用户的不方便。
好的，
这个减少一些这个聚众的陈设的这个机会，并没有造成一个空白。
好的。好，我想听听孙凌远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在网上看一些美剧啦、韩剧等等。我们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是看到一些年轻人表达对这个现象的不满。那么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经历？
确实是觉得是在逐渐收紧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这么一种趋势。比如说像我长大的时候，当年晚间黄金时段在电视上还能看到比如说日本动漫的一些台湾翻译过来的一些版本，但是到我表妹长大，我表妹比我大概小个12-13岁，她长大的时候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完全颠覆了，
这是国产的，对，
完全是国产的这种栏目。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在收紧，包括我跟一些现在在国内的朋友联系，说比如说我听说下架了，那之后怎么办？大家会反映说还是有一些 VPN 可以用，然后只不过就是你要想看到想看的剧，会花多一些时间、多一些精力，甚至多一些金钱来找到合适的片源。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他还是有这个技术手段或者这个资源来找到自己能够找到的途径，其实就是翻墙，说白了就是。
说白了是这样子的，但是刚开始下架的就是头两天的时候确实是一片哀嚎。
对对对，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评论。好，冯胜平先生，您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我刚好呢前两天有一群国内的人到这儿来，就两天以前，7个人，6个年轻人，我们谈的话题呢都从上海来的，其实呢完全不谈政治，就是在谈国内的电视剧，因为那年轻人他们也只看这些东西。然后最不满的呢就说现在呢不像以前这样可以随便来看就是美国的那些影视剧了，就是非常不满意。那么说到可以看，实际上呢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话语权之争，就现在呢很多它不是争政权，它是争人心、争话语权，而呢很久以来它失去的就是一个话语权，就是一个合法性，就你怎么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以后呢他又不会讲其他的话，他只能讲官话，甚至就不许人家就是讲人家自己的语言。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的科学条件下，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些问题的。人生有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就有一个大脑就有思维的权利，也有不同意其他大脑的权利，还有一双眼睛就有看的权利、听的权利，对耳朵。现代技术下你根本无法限制这个，以前的翻墙呢就所谓的限制只是限制一些政治性的内容，那政治性内容实际上除了一些可能文革过来这代老人在国内的他们还有兴趣去翻墙听这个以外，
对
年轻人不翻墙听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现在你整把这些 AV 的网站你封了以后，你等于是逼着年轻人翻墙，而年轻人肯定比老年人的体力好，翻过来一点不成问题，他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好的，我想听听赵先树先生您的看法，因为刚才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对于政治议题他不感兴趣，而且呢就是虽然比如说像封杀这个 VPN 啊，封杀这个影视作品他们会有一些不满，但是我感到好奇的就是您觉得就是年轻人的对于 这种现象的不满，或者对于政府把手伸向娱乐空间的不满，会不会上升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目前情况之下，我还看不到，就是在比如说一两年，甚至三五年内，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还不至于。因为这个对于就是说这个信息或者是言论权利的这个，或者是讲的简单一点，更直白的说就是自由权利吧。自由权利的这个需求，它在你这个需求的这个层次这个排位啊，是一个代际的效应。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个变得小康的时间还比较短，还不久，所以呢，年轻人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空间，很多其他的这个需求，他需要去满足。那么等到再下半代吧，我猜测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他就会就是对于这个自由的获得信息、自由的表达的这个需求，会变得越来越更重要。但是目前这个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下一代啊，我是六十多岁了，在我们下比如40岁、30岁的人，他们还可以记起就是贫穷的那个时代，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吧。那么随着这个人口结构的进一步的变化，这个出生在保暖、成长在保暖、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个环境之下的这一代，越来越变成社会的主流之后，这个环境会变。但是目前我看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好的。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文革时代呢，也是以低俗啦或者这样的罪名呢，来严厉的限制公民的自我表达或者文化娱乐的多样性。那么结果呢，就是一个令人窒息的这个社会氛围。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后面90后啊以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个个性非常强，自我表达的愿望也非常的强烈。那么中国限制影视作品显然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是我就想，这样的社会控制手段对于这些寻求自我表达、有个性的年轻世代，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一味的打压，一味的打压是不会达到效果的，因为毕竟首先现在的就是怎么说，能够接触到外国这些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其他的一些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丰富。首先打压的这种效果可能一开始会非常见效，但是隔了两三天甚至几个月之后，就会又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所以是越打压越容易引起反效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尤其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看过了国外，也看过了中国，就是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不同文化的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了。所以就是不断的打压反而可能会把年轻一代越推越远。然后其实我现在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出国之后发现很多生活上的方方面面跟影视作品里面展现的一点都不一样。
对。
当然也跟中国的影视作品里面展现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自己对想要的生活和怎样获取这些信息的手段的一种认识和判断。然后如果就是再一味的打压的话，可能真的是会形成一些更深层次的反思，甚至是对之后生活选择上的影响吧。
好的。恒河先生，很高兴您这儿回来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您，从一个更大层面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娱乐界的这个控制哈，好像是试图创造一种比较所谓洁净的文娱环境，或者是用清教徒式的红色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填充。那么您对于这种长远的趋势，对于社会控制的这个有效程度，您是怎么看的？
社会控制呢，其实取决于意愿，就是被控制的人的意愿。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啊，它实际上从这个96年开始有网络，一直呢实际上是想把它建成一个局域网，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做到了，就是用这个长城墙封锁。然后在国内呢，它是强烈的这个娱乐化，所以娱乐化被打压呢，实际上是扭转了中共原来的那种策略，就原来它是把它高度的娱乐化。这就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有这个国会议员问到这个问题，就中国的年轻的网民有多大的意愿去翻墙，就是说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封闭的文化，网络文化传文化，他允许外国的电影进来， 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权力啊，它是每一段时间要寻找一个打击目标的，并不是说他把该打的，大家认为年轻人认为娱乐娱乐又没惹你，你不会来惹到我们。但事实上呢，这个权力呢，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这个不断的侵蚀公有的就是民众的权力。从这个打击政治对手，这个到打击这个像法轮功那样的气功，然后呢，再到打击到这个一般的网民的看的每天看的内容，所以它是一步步侵蚀下去的。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新一代呢，其实它打击到这个娱乐这一面的时候呢，使得这个年轻一代呢开始有机会去想一想，因为他们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其实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想。不打压到自己头上不会去想，但是打压到自己头上以后，有相当一批人呢就会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的，
这时候就有个很大的群去反思。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娱乐上现在在中国想自己搞一些国产的东西，孙丽媛女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中国这个现在这个文化事业、创意事业有没有能力？就是民间的年轻人觉得他们有没有实力来填补？比如说，如果把西方的影视都封锁掉，或者是关闭掉，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实力，或者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这个吸引力还是不够大的。一个是，反正举个例子吧，或者举几个例子。我看到的一个是，首先是现在国产的一些影视剧，他们也受到这个各种审核管控的影响，所以在资本的驱使下，很多时候动辄就60集、80集，容易通过审查的一些片子，比如说抗战剧或者是家庭的一些就是街坊邻里的一种比较生活的比较伦理的剧，是比较容易过审的，所以大家都一窝蜂的去拍这些，或者是一些完全跟现实社会没有关系的一些比较魔幻的所谓 IP 现象级的
现象，对，
这些容易过审，所以就有很多人去拍，然后质量又不好，然后那我觉得观众就不会买账，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已经比如说所谓看过一些制作精良，然后又非常用心的去创作的一些国外的影视剧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去买账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翻拍，现在比较新的就是可能美剧离中国社会的现状比较远，所以就翻拍一些日韩甚至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剧，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嫁接非常非常违和，非常不自然，
对，
所以观众会觉得我宁可去翻墙看这些原版，也并不愿意去看这些所谓消费观众的一些兴趣的一些国产剧。
好的，我想听冯胜平先生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一般认为一个生命力强大的社会呢，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或者是开放的社会。但是当局这个手段呢，就是一直打压这个娱乐界的多元和开放。您认为这样的治理逻辑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这个长远健康和发展？我们从一个比较大的层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肯定不健康，因为现在年轻人呢，他们不问政治，不是说他们害怕政治，他们是对政治没兴趣。他们只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兴趣，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呢，他比这一代老的，比文革过来60多岁的人，他们更离经叛道，只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表达，他们根本不跟你一块玩。那现在呢，你侵犯到他的私人空间里面去了，他们本来有自己的，他可以看他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他们可以，他其实就是上网，他也不会去看很多政治性的东西。但是你现在你就等于逼着他关心政治了，因为他就知道他的权利。他现在你看国内的那些影视剧，年轻人最喜欢看的，比如现在《小时代》啊，现在的我就是《我的前半生》啊，这些所谓的《欢乐颂》，这些年轻人基本上是追看的。那么同时，喜欢这些的年轻人，他们一定有喜欢欧美的一些，尤其美国的一些影视剧，本来是对他开放的，你现在封闭他们，所谓的怕下一代受影响，实际上你恐怕就是适得其反，你真的就影响到这一代人，要是参与政治的话，对这个政权要再提出一种挑战，恐怕就是会更是得不偿失了。这个政权没有合并以后，它形成很多事情，比如说天津大火，你要是去不救火，肯定会说你呢就
好的
不接
您的声音好像听不太清楚了，冯正明先生，我再听听赵新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呢，曾经经历过一个影视的这个黄金阶段，那么当时在国际上中国的电影享有非常崇高的声誉。那么今天呢，刚才像孙立院也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影视行业感觉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大不如前哈，就是在创意和开放和这个探索的这个精神方面。那么您觉得和当下的这个政治环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那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政治环境之外，政治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当时这个媒体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需求，就是这个迎合受众的这个需求还不大，它是一个处于一个转型期间。这个媒体的商业化还没有这个形成，那么当时呢，它可以不受这个市场以及这个受众的这个急功近利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影响。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受到两个因素的这个强力的影响，一个是政治上的这个打压，或者说是这个出于自卫吧，出于担忧吧，恐惧而这个进行的这个打压。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商业的需求，就是迎合受众，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那么现在越来越是追求这个不加思索的这个点击率啊，这个影响是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文艺的这个创作，这个艺术的这个所谓当时在这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所追求的这种文艺的这个创意、艺术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是现在形成现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娱乐上的这个生态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想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希望你能来对他们的这个评论呢做一下评论。那么有一位叫 MK 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的评论，他说不是怕你嫖赌，不是怕你暴力，而是怕你理解西方民主理念和建立一种人权是最基本权利的概念。这是一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另外一位叫做 Chris Chia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思维比较活跃，接受能力强，思维多元化，而且新一代人是互联网伴随成长的，所以思维比较难以管控。那么中国呢，针对年轻人的眼睛和耳朵的管理一直是一个重点。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网上评论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是这样的，首先呢，就讲一下这个中共的这个管控的问题。就是原来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娱乐化是一种设计出来的，就是让大家都来娱乐，让人家不关心政治。现在问题呢是中国的这个自己创造的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影视方面拍摄的实力和那些就是特技啊，其实并不比好莱坞差很多。
对，
这不是一个实力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它实际上所谓娱乐化还不只是娱乐化，还有一个低俗化，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你比如说以前说扫黄打黑，打非。他扫黄是一个借口，打非就是打非法出版物，这才是真的。非法出版物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民主啊、普世价值啊、信仰啊，这些就是非法出版物。这个广电总局的那个通知里面讲的就是讲错误的价值观，就是这才是关键。什么这个低俗啊，什么都不是真正的。那么文化创新呢，它需要有一个价值观，首先是个价值观。你中共到现在为止的话，它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没有改变，不管它怎么包装，它实际上都是原来共产党的一套东西，没有变过。所谓刚才你讲的这个红色价值观，就这个意思。另外呢，还需要自由，没有自由是没有创作的。好莱坞再创作，只要它没有了自由，它也不行。就最近不是那个就是变形金刚五在中国大陆不是突然之间这个票房价值就跌下来了吗？那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好莱坞想投合中共的这个兴趣，去加了很多所谓中国元素在里面。然而观众要看的不是这样，讨好了中共，讨好不了观众。
嗯，
因为观众最终他的市场价值会通过观众选择出来。那观众如果要看好莱坞的电影，看的全是中国大陆能够经得起审查的那些中国元素的话，那么这个好莱坞电影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这关键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和一个自由创作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好的作品。
最后一题，孙立远，我们知道刚才这位恒河先生提到中国现在的观众眼睛也是雪亮的，对，听听你最后你的看法对这个话题。
我觉得尤其是我只能代表一下年轻一代的观众，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来说，可能成长环境下就是有不同的中西方的这种冲突也好，或者是希望能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一种价值观的暴露下，能够自由的去选择自己能想相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味的去审查甚至是控制或者是直接下架是不管用的。长期来讲，政府应该去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树立一种比较怎么说呢，符合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也同时是年轻人所想选择的价值观。
对，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赵新硕、冯胜平和恒河先生以及孙林元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